澳大利亚政府4月24号公布一份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军正制定新的国防策略，从防御型变为进攻型，以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整篇的评估当中直接提及中国九次。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目前是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最具野心的国际威胁。这种军事扩张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北京亦都未向印太地区国家系讲清楚佢哋战略嘅意图。英国广播公司指出，澳大利亚呢份战略检讨报告嘅目的系应对嚟自中国日益增长嘅军事威胁。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纳佳对美国之音话：喺呢次报告出嚟之前，澳大利亚嘅国防目标基本上系围绕住防止澳大利亚被入侵。到了911事件之后，国防目标转为反恐战争，在国际上的军事介入上亦都大多是跟随美国派军前往不同国家执行任务。他认为这次的报告几乎是重新定义澳大利亚的国防目标，因为任何区域尤其是印太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都会严重影响澳大利亚安全，所以新的国防战略以危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威胁是为对象，以维护区域现有秩序和安全为目标，提升国防实力来到阻吓可能改变区域平衡的威胁。
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
他说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做法是出发，澳洲改变以陆军向外派兵为做法的方针，放眼空中和海洋，从这两方面建立起澳洲的防护网，强化海军，并且引进长程飞弹。罗立佳指出，虽然该报告当中并未出现台湾，南中国海都只是出现过一次，但是在报告的第27页放了一张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印太地区地图，表达执政的工党在这份报告当中所展现的企图心已经是涵盖整个印太地区。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中国成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上最大的挑战，它的不透明的军事政策和侵略性的扩张已经导致区域内的情势紧张，引起澳大利亚极度警戒，无法因为地处南半球而作壁上观。
看来澳洲已经扬弃过去至少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
他说看来澳洲已经是扬弃过去自扫门前雪的地缘政治观点，选择加入印太方，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面对中国当前从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武力威胁，澳洲正在积极是与美国等盟国合作，形成新的防卫体系，同时在最新的防卫政策方向上继续强化与盟国合作，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报告提到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的扩建和改造，这个将会有利于澳大利亚美国的军力投射从南太平洋扩及其他海域，包括南中国海。在整个印太地区之内，澳大利亚要打造一支可以独立行动的快速反应部队，与美国盟国联合行动，这个对日本的防卫也都有保卫的作用。
对日本来说，这个澳洲呢，它扮演一种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不足的角色。
他说对日本来讲，澳洲扮演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受限的能力的角色，万一未来东中海或者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澳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对于美日同盟很重要，对澳洲来说，与位于东北亚的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为澳洲扩大印太地区影响力打开了一个机会之门。尹卫华认为这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在印太安全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而澳大利亚必须面对是美中对峙之下的战略选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4月16号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他今年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他表示印太地区不应该沦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二元竞争的场域，不应该由某一个单一大国主宰。他说澳大利亚希望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他中型国家合作，以压制来自区域之外的侵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澳大利亚要在与美国与中国之间作出战略选择，因此澳大利亚调整军事政策，加强国家安全体系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有高度重叠性。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呢，他不愿意啊，去谈论这个美国跟中国战略选择这个情况，因为这不是两个国家的选择，这是一种民主与专制之间啊，这个意识形态的选择。
他说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不愿意谈论战略选择的情况，因为这个不是两个国家的选择，而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印太战略学者陈文甲认为，这份报告说明澳大利亚避开在美中之间的战略选择，强调与区域内盟友的安全合作，以应对迫在眼前的区域安全问题。
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
他说澳洲作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当中可以采取加强与印度、日本、东盟国家等区域国家的合作，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提高区域国家之间的信任，并且共同应对安全挑战。陈文甲认为澳大利亚与日本一样逐渐迈向更多的战略自主。澳中关系专家罗立佳说，美中对抗是这份报告的大背景，中国军事势力的扩张是区域不稳定的威胁，但美国不再是单极强权，区域安全无法只是依赖美国。澳大利亚这次强化海空军的计划就展现出国防自主的企图。
核心概念是威胁和吓阻，就是用吓阻来降低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说核心概念是威胁和吓阻，就是用吓阻来降低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对应到现任工党的印太外交政策，就是在维持现状的同时，透过阻吓，尤其是建立在盟友国防独立性为前提的共同的吓阻，来到确保区域的权力平衡和和平。罗立佳指出，这个亦都是工党政府先是延续前任莫里森政府签订的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又进一步落实未来30年核潜艇的合作方案之后，在短时间内再推出国防战略检讨报告的原因。他认为澳大利亚这些动作确实能够吸引价值相近的盟友以维持现状，但就长期来讲，很容易是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澳大利亚的最新国防改革计划是会将澳大利亚军队的攻击能力从目前的只有40公里距离，一举扩大到攻击5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的能力，并且将重点从陆基装甲武力转移到远程攻击能力，使用澳大利亚自制弹药，并且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乐伊在4月24号说，增加远程攻击能力是为了让澳大利亚军队拥有未来所需要的火力和机动性，以应对一切可能的攻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说，以前澳大利亚因为是地理的位置的关系较为安逸，但现在很多国家拥有远程而且具有精准打击能力的导弹，促使澳中在近几年更加重视与国安相关的科技研发。
澳洲的国防科技研发政策，这是一种军备竞赛，这是一种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军备竞赛。
他说澳洲国防科技研发政策具有与中俄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平衡的战略意图，中国或者俄罗斯面临的军备竞赛对象不只是美国，而是美国背后的强大的印太战略大联盟国家。王慧华指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国防领域新科技的研发与使用创造机会，包括与美国共同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美澳2020年12月签署了一项关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实验样品的开发与测试合作的协议，以及2021年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以军事科技转移为目的而成军。美澳联合开发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都是在开发的计划之内，未来将会看到澳大利亚更多的国防实力提升。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立佳表示，根据这份的报告，建立导弹系统的目标，尤其是远程的导弹系统，是类似澳英美三方安全同盟的做法，与盟国合作，早期先购买武器，跟住通过盟国提供经验、知识和技术、资源和人才，在澳大利亚本地制造，从根本上提升澳大利亚的国防实力、科研技术的能力和厚植人才库。 他说这些目标受到肯定，但澳大利亚是否有足够的时间、预算和人力在急迫的步调之下完成这项任务，会是重要的关键。
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在十年内可看到初步成果，但这样的步调似乎赶不上中国军事实力扩张的速度。
他说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在十年内可以看到初步的成果，但这样的步调似乎赶不上中国军事势力扩张的速度。面对这样的处境，究竟只是纸上谈兵，定是希望透过这份报告更加是强化威胁的迫切性，从而加速提升国防势力的进程呢？罗立佳认为问题是出于现任政府对于威胁的定义不够清楚，以吓阻为手段，他是避而不谈真正的应战所需要的准备和意志。他强调没有应战的决心，吓阻也都没有效果。澳大利亚总理承诺将会在两年后推出新的报告，希望届时对于威胁有明确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